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玩过一种游戏叫做鬼抓人？就是有一个人呢，他要当一个鬼哈，就是其实他就是那个要去抓人的哈，那个被选的那个人。然后呢，其他的人呢就要赶快跑，然后呢他就要去在一定的时间之后呢就去抓那个人哈，比如说他可能呢就靠着墙，然后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可能数到五十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跑，对不对？然后呢他一数完的时候他就赶快去抓人，然后他就赢了这样，然后就被抓到那个呢就他呢就变成鬼，然后他去抓人。英文呢我们这个游戏叫做 tag，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追逐游戏啊，今天呢一开始介绍给小朋友，让小朋友认识一下哦。
我心盼望别无根基，唯有救主流血公义，除此以外空虚无凭，单靠耶稣救主生命，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的时间呢，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来分享这一本好书，叫做 AI 机器人出任务。那刚才呢节目一开始，花儿姐姐跟小朋友讲到鬼抓人这个游戏啊，重点呢是要抓到嘛，对不对？那小朋友你知道啊，其实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看到一些机器手臂啊，那这个机器手臂呢，其实它在末端的地方，它就会装上一个所谓的末端的执行器，然后它可以去执行各项的任务。也就是说呢，它必须要有这个爪子呢，把东西呢抓起来啊。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先跟小朋友介绍的这个科技新知，就是 AI 机器人出任务里面这一篇呢，叫做机械夹爪。好，夹就是夹住的夹，爪呢就是爪子的爪哦。好，那花儿姐姐呢先把这一小段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当机械手臂末端装上了末端执行器，就能执行各种任务。有些末端执行器的外形就像加上手指的机械手，你知道吗？人类能够轻而易举用手拿起握住物体，但这对机器人来说却是一大挑战。好，原来啊，我们人呢用手去抓住东西是容易的，但是呢对于机器人来说是一个挑战呢。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就是在这本书当中他怎么提到了啊。第一个呢，他说机械的这个夹爪上面呢，其实它每一根指头呢都有所谓的感测器啊，那这些感测器呢就可以去侦测推力的大小。当这个推力足够的时候呢，感测器就可以让它的夹爪呢停止继续推啊。比如说呢这个夹爪呢，它向外推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拿起杯子，它向内压的时候呢，它也可以拿起杯子，但是呢这个是杯子的部分嘛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就是当它呢要拿一些比较重的东西啊，那它呢就必须要依照这个物体的重量还有这个光滑的程度好去调整它抓取的力道，这样子呢才能够抓得紧不会掉下来。那配备呢更多的一个夹爪，就能够把物体抓得更牢哦。好，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呢机械这个夹爪呢，它要去抓马铃薯或者是草莓，它其实所需要的力道是不一样的哦。那这种夹爪呢，它每根手指都能够独立的活动，就好像我们人类的手一样的灵活，不同的形状还有这个材质的物品啊，它都能够抓取哦。可是呢它所设计的力道要特别注意，因为呢马铃薯它比较硬嘛，那草莓呢它比较柔弱啊，如果我都用同样的力道，那草莓可能就被我压烂了啊。好，所以呢机械的夹爪啊，它如果要好好的抓住，它必须呢第一个它有吸取的能力，第二个呢它要注意静电，再来呢它会有磁力。好，那花儿姐姐呢把这几个部分呢跟小朋友来分析一下哦。机械的夹爪它依照不同的物品啊，采取最适合的作业方式，不管这个物品呢它很轻巧或者是很沉重，就算这个物品呢它细致脆弱，夹爪也可以处理哦。比如说夹爪的吸盘，它可以举起箱子这一类扁平的物品，然后呢带电的夹爪它可以呢吸附物体，就像这个气球呢吸附在毛衣上面一样。那电磁铁呢也能够吸起呢钢铁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含铁的金属啊，就是它有磁力啊。 好，那其实在太空中啊，小朋友也有机械夹爪哦，因为国际太空站绕着地球的轨道运行，配备了一条的机械手臂，加拿大臂二号，它的末端连接着一只灵巧的手型附属的装置巧手。加拿大臂二号跟巧手守护太空站多年，那目前呢，加拿大臂三号已经在测试阶段，准备要前往月球的轨道执行任务。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花儿姐姐跟小朋友分享的是 AI 机器人出任务这一本书。那我们刚刚前面呢，先讲到的是机械夹爪，提到了太空中呢，其实也有机械夹爪。记不记得刚刚花儿姐姐有说，好，现在呢，在空中的是加拿大 B 二号，还有巧手，他们呢已经守护这个太空站很多年喽。那目前呢？加拿大 B 三号在测试阶段，也准备呢要前往月球轨道去执行任务了。好，那巧手呢？其实呢，在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当中啊，其实小朋友因为你没有看到图片啊，花儿姐姐呢有看到图片，然后就觉得哇，这个机器人真的是太厉害了。因为呢，其实像这个机器人，它的每一条手臂它都会配备呢一架像摄影机啊，或者是灯啊，还有工具啊，或者是连接器啊，而且呢它还可以提供电力以及传输这个资讯跟影像哦。那像巧手的话，它呢也会配备五架的摄影机，然后去帮助太空人去监控这个太空站还有这个补给船。那巧手也可以呢抓取物品啊，也能够配合各种这尺寸大小的设备背哦。那另外呢，这个机器人它还有肩关节，还有肘关节以及腕关节，然后呢它有锁定式的一个末端的执行器，所以呢它的设计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巧啊。好，那接下来呢，花姐姐要跟小朋友介绍，在这本书当中讲到了消防机器人。那小朋友都知道啊，其实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消防车，我们会看到消防人员，那有没有看到过消防机器人呢？好，可能呢没有哦。可是呢，遇到很危急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让这个机器人去帮忙救援哦。好，那花儿姐姐呢把这一小段呢读给小朋友听。消防机器人，灭火是项危险的任务，需要高超的技术与极大的勇气。当火灾发生，温度急速上升时，现场可能弥漫有毒的烟雾，建筑物也可能随时的倒塌。这时候消防机器人就是消防员最可靠的好帮手。的确啊，如果呢今天有消防机器人，那消防机器人它本身是铝跟钢铁呢制成的，那它就好像一辆这个装甲战车啊，它可以保护内部的控制系统跟引擎，可以免受高温或者是浓烟或者是掉落物的损害哦。所以今天呢，一个消防人员他在操控这个消防机器人，他可能会用无线的这个控制器去操作啊。那消防机器人呢，其实它也会佩戴这个履带啊，它可以呢紧紧的抓住这个粗糙的地面，也可以呢爬上这个斜坡，或者是呢越过坑洞哦，所以它的动作非常的灵活跟稳定。好，那这时候呢，消防员呢他会就是透过这个机器人的摄影机让他可以在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的这个地方呢去观察现场的，就是火烧的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哦。好，那消防员呢当他发现到这个起火点的时候呢他就是让消防机器人用他的红外线的摄影机透过呢这个浓烟还有墙体，然后去准确的侦测到这个热源，让这个消防员可以赶快的去找出起火点哦。然后消防机器人呢，它也可以携带呢各种必须的一些灭火的器材，然后从后方呢去连接消防水管，然后得到这些水源的时候呢，就赶快去灭火了。所以呢这个消防员他会打开机器人的一个头灯可以让他在黑暗里面去辨识呢前方的一个状况哦。好，那人类呢进入到火场太危险了，所以呢机器人就一定要这个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咯，他就会很靠近的朝火场中心呢去喷洒这个火柱。好，那直到呢这个火势扑灭准备撤离，消防机器人就可以用前端的一个推铲推开呢途中的一个障碍物让这些消防员他们就可以进去看整个起火的一个状况。好，那小朋友会说，花姐姐，那如果那个火啊非常恐怖的时候，难道消防机器人它都不会被伤害到吗？小朋友你知道吗，就是在1994年的时候，其实第二代的但丁机器人它就曾经进入到阿拉斯加有一座呢冒着浓烟的一个活火山口去展开它惊险的任务。那事实上呢，其实消防机器人如果进入到温度太高的地方连这个消防机器人它都是难以承受的哦。那时候呢，它去展开这个惊险任务的时候，它是协助这个科学家去研发运用在太空探险的这个科技啊。 那第二代的但丁呢，机器人啊，它本身也是有摄影机跟这感测器的，所以呢它也可以侦测呢到非常热的气体跟烟雾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操作员他是会遥控啊，那后面呢他就会采半自动的运作啊。但是很可惜，就是第二代但丁机器人呢，它到达这个火山底部的时候呢，在爬出来的途中它就坏掉了。
We'll be right back.
好，小朋友，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到就是 AI 机器人出任务，刚才第二段最后我们讲到第二代的但丁机器人，对啊，他到了火山底部的时候，在爬出来的途中他居然倾覆毁坏了，太热了哈。好，所以小朋友，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消防队员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钦佩，因为呢他们都是站在第一线啊，去抢救的人员，负责灭火啊，还有救援啊，或者是紧急救护啊，或者是去做一些防灾宣导。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在看到这些消防队员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呢是用一个比较敬佩而且尊重的心啊，因为呢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希望小朋友也可以呢好好的去关心一下我们的消防队员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